修，我们今天继续讲现前地。我们知道他化住在天，佛在他化住在天，那么讲实地，因为有他化才有住在，因为有自在然后才有他化。那么这个在他化住在天讲这实地法门的是金刚藏菩萨讲的。那么金刚藏菩萨是怎么样能讲这实地法门呢？是因为金刚藏菩萨入智慧光明啥呢才讲的。这里呢我们必须给各位稍微谈一件事情啊，是道理是很接近的东西，只是去的地方不同。你看过那个鸡桶没有？如果你看过鸡桶呢，你就会发觉鸡桶一进去了以后，它去的地方是到阴间，是不是？可是呢金刚藏菩萨入那光智慧光明啥呢，入这啥呢正定的时候，他是与十方诸佛相应，而十方诸佛共为其摩顶，然后才说这实地法门。所以你到底是要修实地呢，还是要跑到这个鸡童那里去呢？你自己应该很清楚才对的。所以在入正定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就是佛眉间放光的时候，佛眉间放光的时候也正是金刚藏菩萨入定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此地也就像在他化住在天一样的，金刚藏菩萨也在这个地方现，所以佛也一样在这里放眉间光。正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呢来熏习实地法门。所以这个心地法门呢，我们知道这个实地就在这个佛的放眉光的时候照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也就是在金刚藏菩萨入智慧光明啥昧的时候，那么以跟这个每一个人跟这个十方的一个法界呢完全可以互相的感应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来历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要讲的第六地是现前地。这一地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过的，我们是没有在生活里头是没有办法离开我们所谓诸行流转的，我们被十二因缘牵着走。你看你是不是被十二因缘牵着走，我是不是呢？我们今天在这里通通都是被十二因缘牵着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就是因为我们要看清楚，不要被十二因缘牵得太紧，而且一直牵下去，我们才要学佛的。那么这一个诸行的流转呢，指的是指十二因缘。这十二因缘要注意的是，这十二因缘呢在你的讲义的第十八页这里呢，从无明一直到生死，要注意的是无明是所有的缘起都是从无明而起的。所以呢在这个佛学家的一个理论里头啊，那么无明被称为叫做无明缘起，叫做惑业缘起论。所以在佛学家在研究这整个学术的归纳上，是把华严宗宇宙的缘起，这个整个宇宙的缘起都称它叫做惑业缘起论。 什么惑业缘起论，就是因为有无明而缘起的。那么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有种种的意识在行动着，可是呢，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从无明而缘起的。我们一定会这么讲说，我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我愿意去帮助很多的穷人，这应该不是无明哦。对，看起来你这样讲是对的，可是谁晓得你发的那个心到底是无明呢还是空，我们就不晓得。也就是说，如果我为了一个救度穷苦，我反而产生了很多很多一连串的痛苦出来的时候，其实当时的那个善根出去的东西仍然带着无明，所以你就要去做很多东西，不断的相信着这十二因缘的东西，就把你扣得紧紧的。也有人为了做善事而活得很辛苦的，是不是？那就是无明从那里来的。然后为了做善事又生很多心，是不是啊？生了很多心呢，那么生了很多的寂寞，生了很多的这种这个不应该有的虚幻的东西出来，也是会有的。所以问题是在无明与明之间，只要是明，你现在就是在十二因缘里头，这十二因缘的链锁呢是不会把你束缚得很死的，但是如果你是松脱的时候就不会啊。所以应该是比较自由比较松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束缚得那么紧。所以问题是在无明，是十二因缘里头，是无明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然后触受爱取，然后才占有，有生有死。生是什么？有了以后，最后就生，再生，再生无明。那生这个无明，再回去十二趟以后，又回到最后那个东西，又回归无，所以它不断的在那边循环着的。其实这样说起来，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它是一个心理学，叫心理动力学来看，我们任何一个东西都可能产生一个无明，但也可能不是无明。我们给小孩子一个关心，那么我们给小孩子给他一点协助，这个关心与协助呢是没有虚幻的。我们不求小孩对这个小孩子有个过高的报复水准的时候，他不是无明，这个爱叫做空，所以爱本身也就是空，所以十二因缘里头的每一个东西都变成空。所以是十二因缘都变成空的意思，并不是十二因缘不存在，是十二因缘本性空。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要回过头来，这是给各位再回复一下过上一堂课所说的。所以我们来看看金刚藏菩萨就告解脱业菩萨说常观察这个诸行流转呢，那么有十个平等法，这个十个平等法何等为实呢？他告诉我们，无相故平等，无体故平等，无声故平等，无尘故平等，本来清净故平等，无戏论故平等，无取舍故平等，清净故平等，如幻如梦，如影如响，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焰如化故平等，有无不二故平等。这一段话几乎是你的人生哲学，处事的态度，甚至于是生活的艺术的总写照。你看，无相故平等。什么叫做无相故平等呢？如果你看着你的两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长得漂亮，一个小孩子长得丑，那么那你就会感觉得到说好像这里面有差异。你有了这个差异，那么所以你就有了不平等，你就有了不平等。我们看到说甲赚钱比较多，乙赚钱比较少。甲这个儿子赚钱多，他的成就大；乙这个小孩子成就小。有的人就会看得起 甲这个儿子而比较看不起乙这个儿子。有的人看到甲这个媳妇儿啊，他这个各方面比较好，学历比较高，他对他就特别礼遇，对乙这个媳妇儿就把眼睛大细蕊，那是因为有相。相并不一定是用眼睛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最厉害的东西是意象，最厉害。我们内心里头有个意，这个意的东西所产生的相牢牢的把人束缚着。我们觉得学问高的人，学位高的人就是能干的，那没有读什么书，只有小学国中毕业的，他就是不能干的，他就是低下的，他就是没有学问的，这个也是相，那是意象。今天呢，我们请了这个蔡德辉教授到我们的会里来做一个演讲，因为他是犯罪学的教授，来给我们的同仁来讲，就提了这个问题啊。他提到了，就是这个人呢，在这个犯罪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里头啊。他提到的是我们整个人啊，对于一个事情的一个看法。那这个看法本身我们把这件事情认定成说这个是一个犯罪的行为的，我们就开始把这个人有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马上加上一个标签，说这个人是一个犯罪行为的。所以这个人即使犯了罪以后回来，我们大概都认为这个人是犯罪的，我们就给他一个像。这是一个很，其实这就是我们佛法里头所讲的，你有了像，着相，着相的时候就会不平等。你看这个人犯过罪的，你就觉得你离他远远的，你不愿意跟他做朋友，或者甚至于你看到他你不愿意帮助他，有像啊。我们也是经常都是在相里头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人穿着比较怎么样，我们就对他感觉到比较好。我们看这个人穿着破破烂烂的，我们好像对他就不好，所以无相故平等，有相就不平等。我们有时候中国人还喜欢看相啊，这个看相更厉害，是不是？我一看这个人就是攀相，对不对？那个人是好相，是不是？那好，那你就开始好相的人对他好一点，攀不好相的那个人对他不好一点，这个是我们有相故不平等。不平等的事情都从这里来。这个小孩子当老师的人，每一次学这个学生都很认真的交作业来，你觉得他很好。那个小孩子常常没有交作业来，你认为他不好，这就是不平等。那个没有交作业的那群孩子，你要去替他想想看，他的家里，他的那种环境，他可能家里连一个做作业的地方都没有，也许他根本父母亲就不在他的身边，可是你对他一个框框框一个像，所以不平等。不平等的事情多嘞，五体故平等。什么叫五体呢？因为佛法告诉我们，你不要用你的身体当作你的永远，你也只不过是穿你的躯体，就像你穿的一件衣服而已啊，你怎么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的真正的本体呢？所以无相跟本无体是一样的，你本来就不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也只不过是这一段时间你照这个样子来生活而已，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你本来的本体。你讲说这一栋大楼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可是我告诉你，80年90年你又可能拆掉了，是不是？人的身体又何尝不是一样呢？五体故平等，所以你就不会去执着很多东西。当然我们活着是有很多的体，我们有身体，有一切万物的形象，有万物的存在体，但是这个存在体都是假名，这个假就是就像假借的意思，不是真假的假，是暂时的栖身。这些东西的因缘结合是浮在一个水外面的一些水波，它不是真正的这个水的本质，所以五体就平等啊！不要以为觉得身体里头有一点不舒服啊，就常常想它，把身上想的到处通通都是病啊！那这样子就会造成精神官能症啊。 所以他有体呀、啊，故有病啊。啊，那有的人呢，他说那我都没有什么，我感冒那是自然的，吃吃药就好了，看看医生，预防一下就好了。哎，他不太介意这个事情，虽然他一天到头都在生病，但他无病，你懂这意思吧？所以你看了松下幸之助哈、啊，他是从头到尾在生病，活到了九十几。他活到九十几，后面那半年，后面那一段时间，不是糊里糊涂的找老性呆痴啊，他还是那么清楚的、啊，所以他一直都有病呢、啊。但他说他是跟病做朋友，把病当作是哎呀，我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要把身上东西都看成病。如果讲病，那松下的病才多呢，哎，而且还年轻的时候都病得很厉害，那肺结核还吐血。是不是？那么他怎么样活，维持着他的身体呢？是不是？他又是怎么样子克服他自己的困难呢？所以，他不背这个东西。他说，身体是我的一部分，他也不是我永恒的。但是我现在就好像开这部车子，我爱护他。我既然跟这部车子结合成一体，我就好好的开它，保养它。所以这部车子他就能用，用到有一天你不用，还是要把它摆下来的。无生故平等，生的意思是简单的说，内心里头卖生糖对平定啊。什么叫生糖啊？东家长西家短啊，生糖是不是？这一边批评，那里挑剔叫生糖是不是？所以本省人讲话就这样讲，哎，今天人不能生糖，就是意思就是你脑子里头不要生，生什么？生东生西的，想东想西想过想这个啊，那个生就是。你本来你好好的做这个工作，你一定要生一个东西来让自己在那个地方生一个旁生枝节的东西，生一个瘤啊，把营养通通放在瘤那边去，但确实自己原来的要去工作的要去生活的那里缺乏营养，这个就是很凄惨的事情了。所以那就叫做生，无生不平等，是不是？这里生那里生就不平等，无成故平等，本来没有所谓你能成的啦。我们讲说人定能胜天，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这句话。你只不过是用你的脑子用了很多天给你的那些东西而已，你现在用的器具哪样东西不是取之于自然，然后污染自然，把自然原有的东西把它耗掉而已，你还能够胜天？你胜什么？没有胜啊。到现在臭氧层如果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看胜得了天吗？我看是自己制造的孽也是很大的。那本来清净故平等，我内心里头没有挑东挑西的就平等，是不是？我觉得在教育上，小孩子小的时候要多给他一点注意，他基本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的养成，因为那一段时间他比较听话，可塑性比较大，但是你不要用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他。可是他到了、哦、这个国中的三年级啊，这个左右，一直到高中，甚至到大一大二那一段时间，总归可以这么讲说，青少年那个时期的、啊、他14岁到24岁那一段时间，那么每一个人的时间不太相同，并不是这十年都是这样，一段特别厉害。那一段时间你想要用儿童的时候那个方法要管他很多，那这个教育会失败。那个时候反过头来变成一种关心啊，一种留意，就这样就可以了。本来清净，你内心里头不要想太多、哦、又要小孩子啊怎么样，又要小孩子怎么样，想太多，你内心里头不清净，一会儿进去房间里头挑挑他的毛病，一会儿孩子走出来以后又挑挑毛病，请问一个晚上有多少时间你去给他挑毛病的有多少？这什么叫清净？这是混浊啊，家里都变成五浊恶世，不行，这个教育会失败。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要去教他，而是其实说真的，你只要像佛像这样就可以了，每天在家啊，你拜他的时候他就接受，对不对？你需要他的时候，哎，你念了他的时候，哎， 他就给你这个加倍，就这样子就行了。那是一段时间，到了这个青少年这一段，所以你清净的时候就好。你给小孩子不清净也是不行的，就是幼儿也不行。从小小的一点点大，你要教他那么多东西，又要当画家，又要一会儿又要当爱因斯坦，一会儿又要当伯恩斯坦。哦，你让你的小孩子到底要变成什么？不要有一种想要把小孩子变成什么，那不叫做清净心。小孩子要成为小孩子自己，那叫清净心。清净并不是，好多人都误会说我学佛就希望得清净心。我问他，你认为清净心是什么？你总要知道你才学的有意义。你认为清净心是什么？他说，我认为清净心的意思就是说我坐在那里都没有烦恼啊，那叫清净。我说你弄错了，学佛学完了就要更耐得住烦恼，是不是？学佛学完了以后，能够懂得去面对烦恼，那才是清净心。生命的历程就是一个烦恼跟痛苦的历程，你不可能成为清净的无忧无虑的，别这样子自己给自己找错方向了。生活就是这么辛苦的事情，对不对？你要想办法下了班赶到这里来，或者是你要回去做完了这个晚餐然后才赶到这边来，这是辛苦的事情啊。我也是辛苦的事情，我上完了班回来来这里还要经有面谈的时间，还要再来谈，也是辛苦的事情。你以为这不是清净心吗？清净不清净不在于这个辛苦不辛苦，辛苦的人也有清净的，但是要想逃避辛苦的人，那个人可能一点都不清净，你说对不对？所以这个清净，不平等的清净是没有虚幻的意思。无细论故清净，叫细论。无争就是不细论，没有被名利地位这种东西的计较所牵着鼻子走，叫做没有细论。如果整天总是在谈着如功名利禄的事情，这叫做细论。如果你除了你的事业的发展之外，你能够知道这个事业的发展功名利禄的东西就是我的一生当中过眼云烟，但是我知道它是过眼云烟，可是我也知道我得好好的去欣赏这个过眼云烟啊！我知道人生既然是如幻如化如影如想如水中月，但是我仍然还在注意的，它是梦，可是我要做一个好梦。如影如想，但我要把它弹的是一个很好的名奏曲。我看到它是水中月，但是我明明知道，但是我欣赏那个水中月如焰如化，我明明知道它是火焰变动不羁，它看起来如化变化无穷，但是我知道我们有一个真正自己清净的如来，我们掌握得了它。所以在这一段里都在告诉我们清净平等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所以无取舍故平等，因为你没有取舍。什么叫取舍？拿一个镜子来看一看，非常不能接受自己的嘴巴长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时候，这就有取舍，那你就不清净。你看来看看嘴巴翘翘嘛，别拜翘翘翘翘的好看，我这个人就是嘴巴翘翘这个样子哈，我就是要活成嘴巴翘翘这个样子。每一个人都看我就是嘴巴翘，他就是我的标，他就是我，我愿意接纳他，我都能接纳他，没有一个人不接纳他的。就怕你自己不接纳自己，别人又不是你，他干嘛来接纳你的嘴巴或不接纳你的嘴巴呢？事情就是这样，无取舍就能入禅定。你不会在那取舍，这个得失之间取舍，成败之间取舍，那你就不会。成得来你检讨成长，败得来你也在那学会教训，所以都在成长，所以没有取舍啊。极静故平等。什么叫极静呢？涅槃就是极静，涅槃就是平衡法则。你怎么平衡？你当然要割舍才能平衡啊。哦，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如果我挑一个担子，这一担子前面这里这一个 大包裹跟后面这一个大包裹，我把它挑起来，我觉得前面的是轻的，我就想办法把后面的这个搬过来放在前面来挑，让它平衡，这是一种平衡。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却很麻烦，你不可能把你的后头这个东西搬到前面来，搬不过来，因为它是一直的，任何一个东西一直的，所以你就必须想办法，太沉重的东西的地方你必须做一个整理，肯割舍才会平衡。如果你不肯去割舍的时候就不平衡。但是佛并不是告诉你说割舍的时候就把整个担子都丢掉，不是，是你必须割舍到你能适应它最好，这件事情叫做空。空不是没有，你必须要在这里取舍到刚好，这件事情叫做空。空就是涅槃，就是极境。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从无明一直到爱取有生死，这整个的一个历程就是你生命现象界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生命，你必须去接受的。所以你能如此就能平等啊。所以他这么讲，金刚藏菩萨这么说，佛子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已，辅以大悲为所，大悲增上，大悲满足，观世间生灭。你看他现在产生一种大悲，悲就是爱，爱是什么？爱不是贪执的那个爱，那个这个悲呢，是我们珍惜的意思，是我们珍惜这个生命，我们珍惜所有有情的生命是大悲。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生活里头都有很多痛苦，我们愿意拔除，帮助别人也减少一点痛苦，而让这个生命活得更庄严更有尊严，这件事情就是大悲，悲为增上缘。所以大悲满足，观世间生灭，你呢最后你也知道这些东西，最后世间的生灭法，生生灭灭，生灭不已，最后必须不生不灭的。所以这十个平等法得空，我刚才讲过了，无常醒觉之智，以大悲为上首，相合是为悲智双运，无二正法。所以以大智大悲呢，那么来这个活现成的人生。智是空，悲是我们对于真现在这个生命的一种尊重，我们能够现成，所以叫现前地呀。所以这就是如幻如化里头在现前的，我们明明知道这是如幻如化在这里现前着的，但是我们却一点也不消极，反而起了大悲智的生的这个心来生活。这就是我们知道十二这整个十二因缘，它并不是完全是消极的，这十二因缘并不是全部要被现在被你推翻的，你要认清楚你活着这个时候还在十二因缘里头，你能怎么样推翻它。所以十二因缘本身不是你去推翻它，而是我们能极尽它，我们不会让它被束缚的。所以我们知道得平等法有十种行门，第一个呢是有知相续门，你必须要了解你整个的人心路的历程啊，烦恼的产生就是从无明那个地方像一个锁链一样不断的演绎下去，这个是有知相续门。第二个，第十九页，一心所摄门，所摄门。什么叫做一心所摄门呢？我们上次呢在第四会夜魔天宫占祭品的时候曾经给各位讲过的，过去呢就是这个文明年间呢、那是这个唐的文明年间呢、王明干啊，他生病呢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他自己就来到了阴间了。那阴间的门口呢就有一位菩萨告诉他，他说你要、好好的练着这四句话就行了。他就教他，他说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他告诉他，你记得这一句话就行了。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他在阴间里头，进到了阎间里头，碰到了阎罗王，他就念这一句。他碰到了任何哪一个人，他就念这一句。他碰到阎罗王念这一句的时候，阎罗王一听 一念的时候呢，地狱里头全部发光，全部都发光，地狱世界里头都发光，所有的在地狱里头受苦的通通剥落。然后阎罗王竟然说，你应该回去阳间，你还没有，你的阳寿还没有尽，你赶快回去吧。他又回到阳间来了，他是死掉了，可是这个死掉呢，却在死了以后学会了这个四季记，学会了若人须了，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学了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回来了以后，就找到佛寺去问，啊，到佛寺里头去问。那么这是有地点的，这佛寺的法师跟他讲，一查，那这是在《华严经》里头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夜魔天宫记赞品里头的，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有好多道场啊，那么都是念这一句话，它的原因就在这里。其实华严经里头的哈，这实地啊，最后就是要让你真正能够去体验到，而且也是张开你的法眼，真正看到一切唯心造这件事情。那一心所摄门，其实呢，就是这个在我们第十九页里头，金刚藏菩萨所讲的，说佛子啊，是菩萨摩诃萨，福这四念，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十二因缘都是由心所引起的，都是我们心里头先动了这么样一个歹念，动了这样一个无明的一念而来的。这种事情有时候不见得叫做无明，有时候也不是叫做明，明与无明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去界定的。对你而言，你这个念头不见得是无明，但对别人来讲，这个念头可能变成无明，无明也是心脏的。那么这件事情对自己来讲是不是无明，就要看自己了。所以觉察变成很重要，醒觉变成很重要。所以觉字就是佛，所以只有觉的时候能够判断得出来，不摄入那个无明的时候，这就是觉。但是处处都能够光明遍照，处处都能够觉醒，处处都能够恰到好处去做回应，它就是空，它不是没有，它是涅槃，它不是在那十二因缘的锁链里头，所以他是解脱。所以观音菩萨他可以到千变的话，到任何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化度有情。释迦牟尼佛他可以成愿来娑婆世界来化度有情，地藏菩萨他可以到地狱里头去，不受地狱所欠，那在那个地方化度有情。我几次提醒各位，一般都解释地狱的地方一定是很辛苦很痛苦的地方，不是讲铁围山，讲无间地狱，对不对？有刀山地狱，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经典里头讲的刀山地狱、无间地狱，就是我们人间的种种的欲乐享有，你要注意这个事情。 一个人贪得的越多，那么缺乏的匮乏的也就越多，烦恼就很重，烦恼很重的时候，自己的生活的空间就减少，最后就堕入无间地狱。所以在我所能这个体验到的，或者我们从经典经文里头，我们能够从高僧传里头能看得到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实，就是地狱一定是一个五花八门极尽诱惑之能事的地方，而绝对不是一个见山刀山的地方。见山刀山是在它的后头，是在极尽诱惑的后头，是你一沾上去一进去以后，那你才进入那个见山刀山，在那个地方接受那无尽痛苦的折磨，是这样子的。打一个很简单的说法就是了，那个吸毒的人，像台湾现在经济好了，那吸毒的人却多起来了，到底谁吸毒谁也不会讲，可是就有这么多毒品不断的流进呢、啊，抓到的毕竟是一部分呢、啊，那么都吸啊，然后再下去不吸了以后全身就很痛苦啊，身体越来越破坏啊，那就是刀山剑山无间地狱，通通铁围山，通通在那里，要改也不容易改掉，就铁围山嘛，身体发作的时候像针在刺一样嘛，那不就叫剑山吗？所以各位，佛法是很宝贵的，他劝很多人注意这个现象，心灵的现象，万法唯心造，指的也是这件事情啊。第三个是自业住城门。什么叫做自业住城门呢？就是这十二缘都是从惑业缘起的，那么有一个自，有一个业，我今天造了一个业变成一个因在那个地方，可是我这个因在这里，可是我们过去原来就有，我自己就一个锁链里头，再加上这个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那个东西就会形成。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字，其实是过去的业形成现在的自己的字，这个自我是过去的业所形成的。就拿现世报来讲的话，现世报来讲的话啊，也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过去一直遭受到很多的挫折，而这个挫折里头一直被人家瞧不起啊，那么长期的受到很大的一种委屈啊，凌虐，这个人就形成一个非常坏的自我，不好的自我，他觉得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人，他自己觉得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他现在是也是这个业来的。可是这个业来了以后，现在一碰到一个缘，这个缘一来以后呢，他好，我有机会可以报复了，无名又起，那就自业铸成，就不断的在那样铸成，所以就越滚啊，越汹涌。你不觉得吗？人的生气也是一样哎，本来就生气了，现在心里面生气的时候，正好回这个。两个人，假如说夫妻两个人已经赌气了，那赌气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彼此休兵割舍，那就没事了，是不是？但不，他已经都已经休兵了啊，可是有一个人突然间又猛不防把他捅一刀，捅一刀可能讲着非常恶毒的一句话，把他一碰，哇，原来有的那东西哈、啊，就好像突然间解体一样，然后他会暴跳如雷，他完全失去控制，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说兽性，人的野最原始的这个本能哈、啊，会就在这个时候，它像解体一般就跑出来，这是自业铸成，是很麻烦，这个是很值得留意的事情。不相舍里门是这十二支互动着，不断的铸成，所以它不可能啊，这十二个。因缘很不容易被脱开来，叫不相舍你们，它不断的互相影响的。那么三道不断门，他说佛子啊，此中无名爱取不断是烦恼道，行有不断是业道，余分不断是苦道。 无明爱取，从无明一直到爱取，因为从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受是一种感受，感受以后好的东西我就想爱，这一个段的东西是烦恼道。所有的烦恼的东西，内心里头的冲突、矛盾、敌意啊，甚至于情绪上的骚扰、忧郁，这东西从这里来。我一直想排除一个我不要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偏偏就在我身上，所以就很烦恼，是不是？脸上长一个痣，可是又不能把它弄掉，可是每天又不喜欢它啊，每天就给亮，那这亮就很痛苦，就从那里出来。所以跟你连在身上那个东西，你穿上了这件衣服，你又不喜欢，你又不得不穿这一件，那既然你只有这件衣服可以穿，穿上去就你只好喜欢了。你应该告诉自己，我只好喜欢这件衣服，因为我这101件，100没有看到，剩下的是一件，我那我看这一件，那我当然我们就觉得它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感觉得到穷人啊是很有趣的，我做过穷人，我很有趣。我觉得我从高一一直到高三，我没有穿过夹克，只有一件夹克是我差不多高二的时候，是从台北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家他不要了，那他送给我们啊，我呢拿回去，他已经都被磨的都已经那个上面的这个毛都已经磨掉了，连这个那个拉链都没有了，我自己缝的，把它缝暗扣那种方式把它扣起来。我自从缝了那一排暗扣可以用的那一天开始，我很喜欢那一件衣服，因为只有那一件啊，而且是我自己创造过的一件啊，所以我很喜欢它。那么你喜欢它，你自然而然的你没有所谓在这里面不断的会觉得，因为你也知道没有钱可以买别的，早就死掉这一条心，所以就没有也没有别的无明，脑子很简单，所以就没有最后的其他的爱取的问题，没有。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周边的很多人都穿得很漂亮的衣服，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认为中学生要穿制服，如果将来又有所谓的自由派的人士又在讲中学生不应该穿制服，我请各位你们要出来讲话，不见得美国的东西都很对，我认为可以，我们应该给小孩子有机会穿便服式，他礼拜天礼拜六或者学校可以规定一天可以穿便服，平常可以穿学校的校服，那是对的。你说一个学校里头你来学校几天，那我给你有一两天穿这个，那是对的。如果你全部把它改成完全可以让它自由竞争，我告诉你它就是会造成这样一个现象，无明就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最后你看着吧，每一个父母亲都很难过，人家穿的是什么样子的，什么牌的，人家的鳄鱼的头是向这一边的，妈你买的鳄鱼的头是向那一边的，鳄鱼牌的，你那妈你买那个是地摊的，人家都笑我，你这个妈妈就惨了，你这个爸爸就很惨了。所以家庭里头的家庭的种种的矛盾都在那个地方产生。其实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两件他们这个便服嘛，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他平常一定要把它变成通通都穿？那你将来你等着瞧吧。那烦恼很多，但是我们可以让他在平常有一次来，我们也同时他穿过了以后，我们也教他你应该怎么穿制服。也应该怎么穿便服，我们也有教他，并不是都不教他，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最好还是穿制服，因为制服省得很多小孩子那么多烦恼。你看他到了高中以后他一样很会穿的，你放心了，不至于说他没有穿那个便服他将来就不懂得穿衣服的美，你放心好了，都很美的啦。行有呢不断，所以是业道。为什么？因为你一有了这些爱的时候就想取了以后就想有，你想拥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业道就来，因为你想占有啊，任何一个东西你很想占有的时候就 会战死啊，自己就会发战，有的东西都是执着的。所以我解释执着是很简单的解释方法。我们一个人执着，我们都说佛法都告诉我们不应该执着，可是呢有好多我们大学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们的学同学就会问我，郑老师，我倒是很困惑啊，我们为自己的功课，为自己读书啊，一份执着来好好读书，我们对于善恶的原则有几分执着，我们对于我父母亲应该尽孝有几分执着，这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你们讲执着有问题？当然我也知道执着在一个坏的脾气里，执着在一个坏的情绪里头啊，执着在一个啊你不应该有的，那就是执着啊。老师这怎么说？我说怎么说，执着不是这样说的，执着就看你的心里头的主动性。如果你是主动，你是一个真正的主动者，你不是一个外境或外物的奴隶，你不是奴，那么你就不是执着。如果你是奴，你是完全被动被牵着走的，那么你就是执着。如果你是一个主动的，那你就不是执着。那么好，你很认真的读书是因为要读给爸爸妈妈看，读书是因为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这是执着。如果读书是为了我主动的对于读书这一件本身，我是在求知。